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我要为你讲述的是周培源与王帝成的爱情故事。相濡以沫61年，这才是值得刷屏的爱情。1930年，周培源留学归来，在清华任教，是物理系最年轻有为的老师。这天去好友家拜访，刘孝锦谈道：“你年轻有为，前途光明，只是万物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才子继承，独缺佳人在侧。”周培源也自嘲：“清华的女生少，物理系的女生更少，美国大学里学物理的中国女生简直稀有，哪里有人瞧得上我？”这年周培源已经28岁了，终日忙于物理研究，婚姻大事依然无暇顾及。刘孝锦笑说要给他介绍，几天后就拿出一沓相片递到了周培源手中。照片上都是他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校友。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是当时中国女子的最高学府，里面的女学生们个个才情不凡。周培源一张张翻阅过去，指着其中一张：“就是她了。”照片上的女孩是学校公认校花。那天她和7位好友同游颐和园拍照留念，随后照片流出，被刊载到了小报上，时人称之八美图。周培源看中的正是头美王帝成。两人在刘孝锦的撮合下很快第一次见面了。席间周培源见他不怎么吃，以为女孩认生不好意思，就拼命给他夹菜。后来王帝成说，那天的菜只是不合胃口，这人真的傻气，我明明不吃韭菜的，却使劲儿捡给我，碗里的韭菜都堆起来了。傻里傻气倒真是细心可爱，自从认识后两人就约会不断。周培源常去学校宿舍找他，由于周培源生得高大英俊，门房阿姨都印象颇深，每回见他远远走来就喊：“王帝成小姐，有人找。”两人站在一起时真是一双璧人。后来曹禺曾对周培源的小女儿说：“当年你妈妈可真是个美人，你爸爸也真叫潇洒。那时只要他们出门，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就追着看。”传闻当年物理系另一位才子叶启孙也钟情于王帝成，和周培源还定下了君子协议，一切尊重王帝成小姐的意愿。后来王帝成选择了周培源，叶启孙终身未婚。1932年，当周培源、王帝成在北平结婚，时任校长梅贻琦亲自担任主婚人。开场时，梅先生不知有意还是无意，竟说成了：“今天是王帝成先生和周培源女士的结婚典礼”，惹来全场一阵哄笑。事后， 物理出身的周培源认为校长不够严谨，这么严肃认真的场合怎么可以这样糊涂呢？妻子王帝成则安慰他说，这是梅先生的幽默罢了，博大家一笑。当然这只是个插曲，婚礼当天的确带来了不小的轰动，很多人都驻足看热闹，不明事理的小孩子们也围着叫嚷，新郎好潇洒，新娘好漂亮。婚后周培源安心进行物理研究，家中还添了两个可爱的女儿，更是美满。自古红颜命途多舛，婚后第三年王帝成患上了肺结核，这在当时几乎是绝症，才女林徽因晚年几乎就是被他拖垮的。王帝成被迫与家人隔离，在香山眼镜湖疗养，与清华相距甚远，家中只剩下周培源抚养两个幼女，既当爹又当妈，周末还要去探望病妻，往来50里全靠脚下的一辆破自行车，一年来风雨无阻。有一回探视的时间到了，护士将他请了出去，周培源像个孩子似的又溜回来，爬到了妻子病房外的窗台上，两人隔着玻璃望着，谁也不敢出声，周培源就用手比划着好好养病。王帝成看着满手是灰的丈夫正对着自己憨笑，重重地点点头，在躺下时泣不成声。爱情的伟大在病魔面前是无力的，饶是国际一流的物理学专家周培源也对妻子的病情束手无策，他只能请最好的大夫，只能尽可能的多鼓励爱人。谁知一年多的时间，奇迹来了，王帝成转危为安。刚团聚没多久，1936年，周培源利用休假时间赴美参与爱因斯坦亲授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。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，美国当局急需人才，周培源先后收到美国国防委员会、海军总部的留用邀请，就连移民局也大开绿灯，要为其全家办理在美永久居留权。周培源一笑置之，于1937年回国了。这时候清华南迁，与北大、南开合办西南联大，周培源一家就赶往昆明，住在山村里。刚诞下第三个女儿的王帝成身体虚弱不堪，周培源又接过了家里的重任。晚上婴儿哭啼不停，他就抱着在房间里来回走动，哄睡了女儿再赶紧开始备课。妻子半夜醒来，见他还在埋头研究，望着周培源消瘦的侧颜，他只能起身倒一杯热水递过去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一杯水也是妻子对丈夫疼惜的爱，他们本可以在美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，至少不用在战火中流离失所，朝不保夕，但他们不约而同地做了后一种选择。在他们身上有种是的精神。有一天周培源回来牵了匹马，还兴冲冲告诉妻子，给他取了名字叫华龙。头一回听说马还能有名字，王帝成依然觉得这位学贯中西的物理教授有时候真是傻得可爱。你买匹马做什么？骑呀，我可有座驾了。这里离学校远，周培源凌晨5点就得起来赶路。 有了马以后就快多了。从此他早上先骑马送女儿上课，再骑到学校教书。整个西南联大都知道周教授有匹叫华龙的马，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周大将军。有时候周大将军在教室上课，马就拴在外面，学生也时不时会替他看看，看马还在不在。一回因学校有事下班晚了，山路陡峭，马蹄打滑，周培元连人带马摔到一条沟里，第二天还是照常上课了。后来这事传开了，都知道周培元生命力顽强。好友金岳霖半开玩笑说，如果有一天我们这批教授困在一个荒岛，大概第一个死掉的是叶启孙，第二个就是我，他比我还不行。梁思成也许能活得久一点，可身体不好。最后唯一能活下来的大概只有周公了。这里的周公指的就是周培元。在西南联大期间，周培元要照顾妻子，接送女儿。学校方面也是授课研究两不误，培养出一批中国现代科学家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《岁月正好》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“岁月”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。代祷事项，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故事人生就要结束了。在下次的故事人生单元，我将继续为您讲述周培元与王帝成的爱情故事。相濡以沫61年，这才是值得刷屏的爱情。
台上捉摸你，所以躲开你，多少的距离会让你好奇，透过你双眼再偷偷穿行，吩咐我双手停泊原地。听说浪漫的快，恋爱都吃得快，我在每一秒都放弃，说一直爱着你。我的爱汹涌像大海，而我却要忍耐，只愿一天你会醒来，爱情会像翅膀打开，还没拥抱不要意外，等待上帝安排，将来细碎长流，我们才承诺那一生去欢乐。想要拥抱，所以在